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Therefore, I urge you, brothers, in view of God's mercy, to offer your bodies as living sacrifice, holy and pleasing to God. This is your spiritual act of worship. Do not conform any longer to the pattern of this world, but be transformed by renewing of your mind. Then you will be able to test and approve what God's will is, His good, pleasing, and perfect will. 下一处经文是利未记一章一到九节。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口坛的周围。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油脂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The Lord called to Moses and spoke to him from the tent of meeting. He said, "Speak to the Israelites and say to them, when any of you bring an offering to the Lord."Bring as your offering an animal from either the herd or the flock. If the offering is burnt offering from the herd, he is to offer a male without defect. He must present it at the entrance to the tent of the meeting so that it will be acceptable to the Lord. He is to lay his hand on the head of the burnt offering, and it will be accepted on his behalf to make atonement for him.He is to slaughter the young bull before the Lord, and then Aaron's son, the priest, shall bring the blood and sprinkle it against the altar on all sides of the entrance to the tent of meeting. He is to skin the burnt offering and cut it into pieces. The sons of Aaron, the priests, are to put fire on the altar and arrange wood on the fire.Then Aaron's sons, the priests, shall arrange the pieces, including the head and the fat, on the burnt wood that is on the altar. He is to wash the inner parts and the legs with water, and priest is to burn all of it on the altar. It is a burnt offering, an offering made by fire, an aroma pleasing to the Lord.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看看大家怎么样，这个脸上有没有喜乐啊？今天早晨我特别有这个感动啊。这个今天天很冷啊，这个外边又下大雨，人经常在这种环境里边容易这个精神上、情绪上受到影响。啊，使我们情绪低落。不知道上个星期大家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啊？刚才说你快快乐的过一星期， 也是过一个星期，你忧忧愁愁的过一个星期，还是这样的过一个星期啊。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用信心选择喜乐啊。这个有一些弟兄姊妹早晨看到我说，哎，你情绪不错啊。其实我昨天睡得很晚啊，很疲劳。但是呢，我说主啊，求你给我力量啊，让我能够靠着你，使我们在主里面不断的是重新得力的人生啊。我们自己不单自己是这样的，我们也给我们周围的环境，用现代的人的话说，带来的是一个正能量啊。不要叫人看到你这整天低头，整天叹气，整天这个什么啊，这个是我们选择过这样的人生。那么最近我们有几位弟兄姊妹受洗啊，归在主的名下，开始一个新的人生啊，我们为他们特别感恩。但是人刚刚信主啊，刚刚受洗，那么在座的也许已经有不少弟兄姊妹信主的时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在我们人的我们的思想里面啊，常常有一种困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困惑啊，曾经这个困惑困惑很久，就是说我很难去想象一个图画，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的人生到底是怎么样，他到底怎么过每一天的生活啊。真正的基督徒，我有时候我常怀疑啊，这是以前的时候，现在不大怀疑了，以前的时候我就常常想，我到底是不是个真的基督徒啊，我的人生走的到底对不对啊，这个真正的基督徒从哪地方开始，怎么样算是我开始了一个基督徒人生呢啊，这些问题。人生有一个无奈的事情啊，我这样说啊，咱们曾经讲过人生有几个罪是吧，最重要的是什么，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决定啊，你每天都在做决定，你的决定就决定了你的人生是吧，你决定你的人生往哪走，你的选择很重要啊，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每天如何能够做出来正确的决定啊。这个人生最痛苦的是什么，哎，后悔啊。那么因此呢，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是机会啊，就是你还有机会啊，这是最宝贵的，一旦没了机会完了啊。那么人生最痛苦的是后悔，因为你没有机会了，你选错了啊，最痛苦的是后悔。那么在这个决定，在这个做决定的里边啊，最关键的一件事情是依据，你根据什么做的决定，对吧，你想想你做决定的那个依据有没有权威性，还是别人说还是怎么样，你这个有没有权威性。那么人生最无奈的是时间啊，你最无奈了，那没办法，你怎么过你的一天还要往前过。所以我们说人生啊，好像是一条道路，就像这个人啊，他在往前走，那么当然后边有一个十字架，你的意思已经知道了，我说这是个基督徒的人生是吧。那么基督徒人生是不是就这样走路呢，当然不是啊，这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一生。那么这一生到底什么样的基督徒的一生是一个正确的合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呢，我们现在看一个几句话啊，有的时候咱们总结出来的这一些很简短的话，但是是非常关键啊，就像刚才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什么，这是个最重要的，那你把这个东西要抓住啊，因为这个东西很关键对不对。那么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啊，一个前面的几个这几句话啊，那么人生是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就是有起点有终点，中间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吧。那么如何是一个正确的人生呢，第一就是你先确定你人生的目标，你知道人生最后的结局是什么。那么在这个问题里边很多人就不明白了，人生到底什么目标啊？人生有什么价值，我怎么样能够达到我人生的目标。人生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件事啊，这是谁也躲不过去的， 这件事情叫做死亡，每个人都要死亡，对吧？那么咱们生下来，所以为什么都哭着来到这个世界上？因为已经判死刑了嘛，所以缓期执行什么时候执行不知道，但是总有一天你要结束这个生命，离开这个世界。因此，这是一个人无法选择的事情，但是人可以选择你死亡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状态。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一生的过程最后要达到的一个结果，要达到的目标。那么什么东西来帮助我们确定这个目标呢？就是我们的信仰。你信什么东西你就追求什么东西，最后你就达到一个什么的结果。所以信仰是决定你的目标的。世界上的人没有明确信仰的时候，他不知道他自己到底该信什么。其实他也有信的，但是他不知道，并不准确的。比方说现在很多中国人信钱啊，信有钱，那么结果呢，他死的时候呢就留下一大堆钱啊。那么这些钱留下来产生什么结果呢？他的孩子们为了争夺这个钱反目为仇，甚至于可能这个大打出手，甚至于出人命都不一定，他带不了走的。这钱对他在那个地方真的有意义吗？那么有一些人呢信权力，但是还没到死的时候权力已经逐渐离他而去了，有的人信这个，有的人信那个。但是正确的信仰它是客观上要给我们提供一个正确人生的答案。那么我们在这里宣讲我们信的这一位天上独一的真神，我们信的书里边这一本圣经是他给我们的启示，告诉我们人生到底怎么回事。那么这个有个很关键的依据性的东西，那就是说造物的主是我们认识人生知识的独一至高的权威。任何其他的人告诉你人生这个那个人生那个，他说的天花乱坠也没有用，因为他不具备解释人生的权威性。那么这是我们把我们的决定啊，我们的信念建基在独一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的启示的里面。从这样的信仰里边，刚才我们以前我们讲过啊，信仰是什么？信仰不是宗教，信仰就是一个人生命里边至高者的定位，这个叫你的信仰。我不知道这个我是不是在讲明白啊？信仰就是你的生命里边至高他的定位，至高者的定位，至高的权威。那么当你把这个定位了以后，你整个从他而来的启示就变成你的人生的依据了。所以这个叫做信仰。如果你的信仰错了，也就是说他客观上并不是至高者，但是你人为的把它放在了至高者的位置上，这个就是错误的信仰。那错误的信仰就导致你人生错误的依据。我们说你做决定最重要的是依据嘛，对不对？你这个错误的依据就导致你错误的决定，就导致你错误的过程，最后导致你错误的结果。我最讨厌一句话什么呢？叫做歪打正着。人怎么可能歪打正着？所以这个射击教练可能就是特别恨恶这句话。你歪打正着，也就是说教练说你瞄准，你说我不用瞄，我砰一打，呜咚，他打十环，有这种可能吗？那是自欺欺人的一种骗术。只有正确的道路才会引致你正确的结果。所以我们在这里说正确的信仰决定你正确的人生的目标，然后你有了目标以后你才能找出你的过程。这个我也讲过很多次了，对不对？你要去哪里，你先决定你要去哪里嘛，然后你就找到了，你就把你这个正确的目标输入到你的 GPS 里面，你的 GPS 就告诉你正确的路线在哪里，对不对？所以是目标来决定你的路线。然后你有了路线以后呢，你需要进入这个过程嘛，你光有个路线放在那里，你永远达不到你的目标了，对不对？
所以你有了目标，有了路线，然后你要实实在在的走到这个过程里面去，然后你才能够达至你最终的结果。那么这个理论是很简单的，但是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去，我们如何建立我们人生的目标？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生的目标在哪里呢？在彼得后书，圣经将近结束的时候，老彼得告诉我们一句话，他说这一生，我们今天这一生终极目标就是到我们死亡的时候，因为死亡之后的另外的事情，那已经不是这一生可以做的决定了。因此这一生最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在彼得后书里面告诉我们，就是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我再说一次啊，好，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好了。彼得后书有圣经呢，可以打开。彼得后书第一章，在第三节的时候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程的事告诉我们了啊，赏赐给我们，皆因为我们认识那位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此他已经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给了我们，他答应给我们一件事，应许我们什么呢？就是叫我们得以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然后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有了这种可能性了，神答应我们了。答应我们干什么呢？生命要改变，这是答应我们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有一个前提，就是神已经将关乎我们生命和前程的事情都已经告诉我们了，也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最后要达到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在这个过程里边，这是一个什么过程呢？原来是个改变的过程。改变什么呢？就是从世界上来的，从情欲来的败坏的生命改变掉，然后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完了以后下边说，正因为这个缘故，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机会了，所以我们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这个节制啊，等等等等的这个过程。有了这个过程以后，进入了这个过程以后，第十一节最后把结局告诉我们了，说这样就必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的主救主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就是我们今生的终极目标。你今天是不是白活一生呢？有些人白活一生，不单单是白活一生，还是负面的一生。你不是零，你是个负数，因为你对这个世界造成了很多的浪费。你吃的饭都白吃吧，不是白吃了，你毕竟你吃进去了，对不对？你对这个世界造成了污染，你给世界带来了负担，可是你对世界没有造成任何正面的影响，所以你是个负数。那么这个就要看最后你的结局如何。我们常常知道一个学生在学校里边读书，读书最后读得怎么样，就要看他最后毕业的时候的情况怎么样，对不对？所以你毕业的时候怎么样，就知道你在学校里边的过程怎么样。你是不是浪费了这个过程的时间，老师学校整个的资源都给你投进去了，结果呢，你毕业的时候一无所知。你不是零，你是个负数，因为你占据了很多资源，但是你没有产生该有的效果。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有限的人生，它的目的，听清楚啊！有很多人问，人生为什么要活一生？我告诉你，是为永生做准备。听清楚了没有？这个短暂的有限的人生是为永远未来的人生来做准备的这个过程。这个就是我们人生存在的，这一生存在的意义，它的目的在这里。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目的，你基本上就是不知道你为什么活在世界上。如果你不知道神的心意， 你肯定在这里随便浪费时间。那么既然是为永生做准备的，那么衡量的标准就是你走完这一生路程的时候，你要进入永生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状况是怎么样的，那就是你人生的目标。所以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你能不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那么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生命最后向上帝，得以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能够与上帝的性情有份，这个就是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那么我们知道今天这一生没有什么东西你可以带走的，因此这一生的过程，你所有拥有的一切都不过是操练我们生命所需要的资源。你暂时拥有它，拥有它干什么呢？就是使你的生命能够得到操练，然后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主耶稣基督的国。所以人生最后的产品，人生好像你在制造一个产品。起初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的是一个条件，比方说上帝给你一块肌肉，但是这块肌肉到底强壮还是软弱，取决于你过程当中你自己是不是锻炼它。上帝给你一个头脑，你的头脑是笨还是聪明，取决于你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使用它。上帝给你一个可能性，但是上帝不把你所有的东西都一块给你。有些人说上帝起初就把我造得那么完美多好，不，因为你是一个有尊贵性的生命，上帝不完全操纵你，上帝给你一个可能性，然后让你自己去决定你自己将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甘心堕落吗？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上帝给你有机会做一个圣洁的人，上帝也给你有机会做一个败坏的人。那么到底你是这个人还是那个人，取决于你自己的选择。因此我们最后把人生的目标定成什么，你想一想你走过的过程最后就会达到一个什么。所以这一生可以这么说，是神给了我们条件，给了我们机会，让你自己去制造你自己，使你自己成为最后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一生做了什么东西并不重要，上帝眼中看的是你最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是重要的。你做的一切都会过去。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做建筑师的，哇，你这个设计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房子重要吗？我告诉你不重要，将来有一天这个房子都完了，都不在了。但是你在这个过程里边设计的过程，你是不是变了一个忠心的、能干的、聪明的这样的一个人，这个很重要。所以设计房子实际上是你操练你自己的一个过程。你在家里边你结婚了，你怎么建立一个婚姻家庭，这是操练你的一个过程，是吧？你在单位上工作了，你跟你的朋友之间，你跟你的同事之间怎么互动，你跟你的老板之间怎么互动，跟你的客户怎么这样互动，你做的那个事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这个过程里边是不是是你达到了最终人生的那个结局。那个结局就是你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成熟。那么如果生命成熟了，那么这一生当中我们就没有白活。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人生的终极目标了。那么这个过程是怎么回事？等会儿我们以后我们再慢慢谈，现在关键是我们的起点。那么上次咱们受洗了，受洗我们说是一个过去人生的结束。那么那个结束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自己的选择，上帝呼召我们要做这个选择的，那就是说我们对于过去的人生进行一个彻底的告别，这个叫与基督同死，一同埋葬。为什么要一同埋葬？就表示你真的是死了。什么叫做与基督同死啊？啊，我们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怎么叫与基督同死了呢？是表示我们对过去的人生 有一个彻底的放弃，包括着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做事处事的 各种的原则，我们从思想上说那个是个错的。所以这个有了这个意识以后，我们说我们要归正，以前错了现在要改正，这个思想叫悔改。这个悔改，很多基督徒的悔改是狭义的啊，就是说我做错了这件事，我哎呀，以后我不再做这个事啊，这个叫悔改，这个是叫悔改。但是圣经里面所提出的悔改主要的不是这个，就是整个过去我们的人生是错的，你必须承认这一点，是与神分离的，是逐渐的追求属世的，在肉体的情欲里边追求情欲满足的过程当中，成为抵挡上帝走败坏道路的人生，那个是错了。所以现在我们要悔改，说我不再走这条路了，把这条路彻底放弃，重新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走一条完全从人生重新开始的人生的道路。那么这个呢，这个就成为一个基督徒生命的起点。那么这个生命的起点呢，在圣经里边把它称为献身活祭。我相信对于很多人对待这个名字是有一点陌生的。什么叫献身活祭呢？这个是保罗写的。保罗是一个犹太人，虽然他不是祭司，保罗是一个比亚敏支派的，生活在外邦之地一个犹太人啊。虽然他后来做了法利赛人，但是他并不是祭司，所以他对圣殿里边的东西虽然他不亲手去做，但是他作为一个犹太人来说，他非常懂得献身，不是这个献祭是怎么样一回事。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献祭啊，是有几个这里这个祭坛呢，不是指的献祭的祭坛，那是一个烧香在圣殿里边祷告，祭司在那祷告的坛啊。那旁边这里有一个盆，那么这个盆呢是洗濯的盆啊。那么这个盆有两个啊，在这里是这一个呢，这个祭坛旁边的这个盆呢是洗祭物用的盆。那么在圣殿，这后来的圣殿里边呢，它是有两排盆啊放在那里。那么还有一个盆呢，是祭司要洁净自己的那个洗濯盆，那是另外一个盆。那么这里这个盆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立位记里面啊，他把这个祭物杀了以后，肉头啊这些筷子都切好了以后，放在这个祭坛的上面。那么在这里呢，他把一个羊放在这个祭坛上，这个羊呢是一个完整的羊。其实我很想找一个活祭的这个图片啊，因为很难画。我心目当中画一个活祭的这个图片什么样呢？就是这个下边的火烧的啊，或者个牛或者羊，它站在火里边站着，它是个活的啊，已经在祭坛上了，一直下边火在烧，但是它是个活的，献身活祭，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一直在想，这献身活祭如果叫我画一个图片，应该画成什么样的？那我现在能看到的啊，就这一个能够表达，首先是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个祭坛啊，然后上面有个祭物，然后这个祭坛上有火，然后把这个祭物烧掉了。那么在这个刚才我们读到的，就是保罗说献身活祭的这个字呢，它对应着旧约里边的这个燔祭。那么我以前读圣经的时候，我都是读中文圣经的啊，一直读中文圣经。那么最近有机会学希伯来语啊，后来我就开始用希伯来语稍微来用一下啊，因为我现在学的是圣经的希伯来语啊，它直接教的就是用圣经的经文。那么原来我查了这个燔祭这个里边呢，这个祭物这个字有两个字啊，一个字呢就是在这个立位记里边第二节这个地方说啊，他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就要从牛群或者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那么这个供物呢，后边就说了，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我们读就读，以前中文读就读过去了。那么后来发现这个供物和燔祭原来是两个字。 那么当保罗说你们献身当作活祭的时候，这个祭用的是供物还是燔祭呢？他肯定指的是燔祭，结果后来发现用的是供物。供物这个字在这个希伯来语里边叫 minha， 这个 minha 这个字呢，它和礼物是同一个字啊。献，你给人，今天他们还在用这个字啊。比方说我给你一个圣诞礼物啊，或者说是生日礼物，用的就是这个 minha。 所以这里用的是供物，其实有一些翻译呢也翻译成礼物。所以他说献身活祭呢，其实正确的翻译应该是翻译成献身做一个活的礼物给他。那么这个燔祭这个字啊，就是全烧在坛上的祭牲，它原文叫 Ola 啊， Ola 这个字就是烧了的那个礼物，把它烧了。所以这个 Ola 这个字是更加宗教性，是必须献祭的时候用的。可是这个供物呢，这个 Minha 这个字呢，它是在其他的地方也可以使用的一个礼物的这个字。大家有没有想过，利未记一开始为什么上帝说你献礼物给耶和华？上帝需要我们献礼物给他吗？上帝说我要过 birthday 了，请给我 birthday 礼物，是不是这样呢？上帝说我肚子饿了，你们给我烤头羊给我吃，是不是这样呢？那么上帝要叫我们，他说你献礼物，礼物有没有要的？假如说我收礼物的，我说你给我买个礼物送给我，这个东西大概不大好。为什么用礼物呢？礼物通常是甘心乐意献的，对不对？哦，当我们读这个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啊，这个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吧？这个在希伯来原文里边呢，他第一个字是呼叫，他说于是呼叫，或者并且呼叫，是谁呼叫呢？是耶和华呼叫。呼叫谁呢？呼叫摩西。请问这个呼叫是什么时候呼叫的？刚听的用心听不要紧啊，读过圣经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读利未记它是在出埃及记之后啊，那么在中文圣经和后来的圣经里边呢，我们把摩西的经文分成五卷了，在原来的里边是没有的。它叫 Torah， 是一卷书啊，创世纪到生命记它是一卷书。那么利未记它这句话呢，其实在一开始是有一个并且或者继续或者和这个字在中间的。那么这个字是接着出埃及记的第四十章的最后那段经文。也就是说，什么时候神在会幕当中呼叫摩西呢？就是那个会幕刚刚立起来的时候啊。摩西在这个带领以色列出了埃及，到旷野里边走了三个月，开始到西奈山就开始建造会幕。建造这个会幕建了多长时间呢？建造了大概七八个月的时间啊，把这个会幕建造起来。然后他们就开始准备啊，弄牛羊，所有东西做。最后出埃及这一年的时间就把这个会幕就立起来了。那么立起来的时候，耶和华的荣耀一下子就充满了那个会幕里边啊，非常荣耀的显现，以至于祭司们不能在里边供职，因为耶和华的云烟充满了那个会幕。一充满以后，马上上帝就从会幕里边呼叫摩西了啊。大家可以想象什么图画吗？啊，这个摩西把这会幕建起来啊，周围都是以色列的这个帐篷，200多万人。上次摩西讲了，对吧？200多万人，就很多很多的这个帐篷在周围。那么中间呢，摩西把这个会幕支搭起来了。支搭起来以后，上帝在云烟荣耀里边哗充满这个圣殿啊，祭司们看见，百姓看见，哇欢呼啊，神的荣耀进去。一进去以后，神就在里边说：“摩西。”这就是说，神一进到会幕里边去以后，马上就开始呼召摩西要做一件事。他说：“以色列人要给我献礼物的时候，要献这种礼物。”这表明件什么事情呢？ 这表明神的内心里边一个最强烈的渴望，人的内心，神的内心里边一个最强烈的渴望，渴望什么呢？渴望人来献礼物给他。他说要献礼物啊，献什么呢？献牛羊。好，大家把圣经翻到利未记第一章。献牛羊，他要献牛羊。第三节就说了，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那么在前面第二节这个地方说呢，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供物。中文缺了一个字，在原文里边有一个要挑选，就是说要从牛群羊群中挑选这个牲畜献为供物的。如果他选出来的是一头牛，就要把这个牛牵到会幕的门口，这头牛必须没有残疾。这个没有残疾在中文里边翻译的是一个负面的词，就是没有残疾，对吧？这是用的是个负面的词，在原文里边是个正面的词，就是说它必须是完美的啊，这头牛必须是完美的。完美当然就是没有残疾的，对吧？然后可蒙悦纳，在耶和华面前可蒙悦纳。所以可蒙悦纳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这头牛必须是完美的。然后这个献祭的这个人啊，要按手在这个牛头上，然后呢燔祭就可蒙悦纳了。这个时候礼物就变成了燔祭，看到没有？也就是说一开始你是献礼物给耶和华的，表示你自愿献的，然后在里边选这头牛，选出来以后来到会幕门口，祭司要查看，看看是不是有问题，没有问题，然后好了，按手在他头上，然后他就变成了燔祭了。然后这个燔祭呢是可蒙悦纳的，下边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为他赎罪啊，正好这个为他赎罪在十字架上面啊，在这里为他赎罪。请问燔祭是赎罪祭吗？不是。但是为什么燔祭要为他赎罪呢？赎什么罪啊？燔祭为他赎什么罪啊？有没有想过？不是有赎罪祭吗？你犯了什么罪，然后来献赎罪祭？哎，燔祭牵来，弄了半天也要赎罪的吧？赎什么罪啊？好，把这个事情放在心里，然后呢，就要把这个燔祭的牛宰了，然后祭司亚伦要把血，把这个牛的血奉上，奉上表示献给上帝，在上帝面前献上了，然后把血洒在哪里？洒在会幕门口祭坛的周围。啊，这个血拿来，洒的满地都是，洒在祭坛周围，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这个祭物的生命要死在耶和华的面前，这个血洒在这里，要死在耶和华的面前。那么这个血是不能带进会幕里边去的，因为这个血是必须死，而且它就洒在地上。这个都非常重要的意义，等会儿我讲啊。然后呢，那人就要把这个燔祭的皮剥掉，然后这个筷子把这个燔祭切成一块一块的，然后里边有一些不需要洗的部分，比方说它的肉、它的头啊，就要放在这个坛的上面。然后呢，它的内脏，这个内脏原来没有脏腑的意思，是表示它里边的那些东西，它里边的东西，中文翻译成脏腑，原文是指的它里边的那些东西。然后还有它的腿，用水洗洁净，里边要弄干净。然后呢，祭司就要把所有的一切烧在坛上。 这个是大概一个献祭的过程啊。燔祭一开始先选一头没有残疾的牛，那然后在祭司认可了以后按手在他的头上，表示说可以认同。其实这个图画里边缺了另外一个人，就是献祭的这个人也必须同时一块按手在头上。那么祭司按手在他的头上的意思是表示他这个牛合格，那个人献祭的这个人按手在头上什么意思啊？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就是我认同他来代替我，认同他来代替我。也就是说本来该烧在坛上的那一个是谁啊？应该是我，应该我烧在那个坛上，但是呢我不配，因为我有罪，所以他替我死。所以这个叫做替我赎罪。赎的什么罪啊？就是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呢，我不配献给神，明白这意思吗？所以我要献给谁怎么办呢？我就选择一个无罪的，让他代替我献给神。因为上帝看到他身上的无罪，所以越可蒙悦纳。悦纳的是谁呀？悦纳的是我啊，这个献祭的人呢，就是说好了，上帝说让他来代替你献给我。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所有的以色列人，就是神的子民，他们还没有资格献给上帝。记住这句话啊，他们是没有资格把自己献给上帝。你就是自己把自己杀了烧在坛上，上帝也不要。但是上帝想不想要？想不想要？太想要了。上帝一打开这个会幕的时候，上帝第一口说你们要献祭给我。其实神的心里边只有一个愿望，整个会幕，整个这个圣经的启示，神只有一个心意。上次我们在受洗的那天我讲的道，大家还记得吗？神的心意是什么？就是失丧的孩子回家。献身活祭的意思就是你曾经是一个失丧的人，现在你可以甘心乐意的回到上帝的面前去。这个是献燔祭的关键意思。那么为他赎罪是什么意思呢？是表示那时候他有罪啊，有罪就回不到上帝的面前，你就算甘心献到上帝面前也是不行的。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东西来替你去献，你表示说你愿意献给上帝的心智悦纳了啊。那么但是你必须变成一个完美无罪的，你去你才能够献给上帝。那么我们知道真实献祭的过程啊，不是一上来献燔祭，先献什么祭啊？先献赎罪祭，然后才献燔祭，然后才献平安祭。平安祭表示我们与神和好，那个叫 shalom 啊，就是与神和好了。那么这个赎罪祭是表示你以前不完美，现在透过赎罪祭的方式把你的罪赎去，使你变成完美。那么这些呢都是用动物来做的。圣经到了希伯来书的时候告诉我们，牛羊的血是不能除罪的。所以那个时候虽然献了牛羊做赎罪祭，那只是一个象征，表示你需要赎罪，表示一个完美的东西要为你去死，你才能赎罪。赎了罪以后你就变成了一个完美的牛了。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头牛是完美的，那么这头牛完美的牛是经过了那个赎罪祭的赎罪，它才变成了完美，然后它才能够献祭，然后它才能可以，然后它被杀掉了。杀掉以后他的皮剥掉，肉切开放在坛上，然后他的里边的部分，因为我们的内在所谓这个罪是在我们里边思想里边的东西，要经过水洗表示洁净，然后全部放在坛上烧。我们讲过了，烧代表什么意思？烧代表化质，就是你的本质变了，要透过经过火的这个过程把过去的那个烧掉，然后你变成一个新的馨香的祭，好像一股烟，一个香味献到了上帝的面前。 所以献祭的这个过程是表示一个旧的完全毁掉，然后变成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此燔祭是不留下任何东西，全部烧在坛上。那燔祭代表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旧的我，以前的我，从前的我完全放弃，然后要开始一个全新的我，这个叫做献身，就是献燔祭的这个过程。那么在这个今天我们讲的罗马书里边呢，献身活祭的这一段经文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那么我们了解了献燔祭的过程以后，我们才能了解罗马书十二章要讲献身活祭的这件事情。其实在我们教会历史当中呢，献身活祭这件事情常常被基督徒误解了，或者在教会历史当中误解，以为这件事情只是牧师或者全职侍奉的人才献身活祭。不是的，献身活祭是每一个基督徒在他的生命开始的时候必须要做的一件事。但是这件事情呢，在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我查了一下这个原文啊，其实原文里边呢第一个字是出现的是劝你们，是个动词啊。他说劝你们我的弟兄们，我保罗啊，他这个次序这样的。所以这个劝你们，这个劝字原文的意思呢，首先的一个意思是把你叫到旁边跟你说悄悄话，这个意思能有这个图画吗？保罗说，哎，我把你叫在旁边啊，我告诉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啊。他原来是这样，所以这个呢他是叫到一边，叫做呼唤，或者说是告诉你一个我深切的请求啊，给你一个特别的鼓励。这个字还有一个这个含义呢，叫做安慰啊。这个劝你们这个字还有安慰的意思，它在新约圣经里边好几次被翻译成安慰。那么也就是说他劝我们要给我们一个安慰，安慰我们什么？其实这里边是有一个伟大伟大的宣告。他宣告了什么呢？他说以前以色列人呢，神的子民啊，都没有资格做的这件事，现在你有资格做了。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就他把你叫在旁边说，哎，蒙古人呢，我告诉你一个大好的消息啊，你知道吗？你以前是个有罪的人呢，你想回到上帝的面前，你做他的儿子，你做天国的子民，没门的。现在我告诉你个好消息，你可以这样做了。这个叫做保罗那个图画，能大家能理解了吗？啊，所以保罗他说，弟兄们啊，我现在劝告诉你一个大好的消息啊，你现在可以得到多大的安慰啊，你知道你以前你想献给他你不行的，现在可以了。这是这件事。假如这么说吧，别说现在了，康熙他儿子犯了死罪了啊，康熙的儿子犯，他的不仅是一个普通的儿子，是他的太子，犯了死罪了啊，抓在监狱里边，这个刑部宣布，虽然他是王子，严问题太严重，必须死刑。哦，完蛋！这时候突然间来了一个大臣，把他叫到一边。他说，他叫这个太子叫什么？管他叫什么的？哎，他说某某人，我告诉你啊，一个大好的消息，你以前。这个你想当太子不行了，现在可以了，对吧？你的罪免了，现在有一个办法也解决了你的问题，所以你现在赶紧回去认爹，回去把这个关系把它整理好。那么这个作为他来说是不是个好消息啊？你说还有什么东西比这个消息更好的消息吗？他可以恢复原来王子的身份，他可以恢复原来他这个可以继承王位的这个权利，他可以恢复这一切了。以前的时候他没有这个机会，但是现在有了这个机会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的，我们比康熙的儿子要幸运多了，因为咱们恢复的是什么？是永生神儿子的身份。 是我们天国君王的身份，是一个将来与基督永远同在的福音的。我讲了这么重要的事，大家都不激动哎。你知道，如果康熙的儿子判了死刑了，准备要去执行了，现在把这个消息告诉他，那个是他的什么钦差大臣来跟他说的，拿到皇帝的命令告诉你的，他会什么反应？如果你是他，你什么反应？你会说什么？真的？你没开玩笑吧？这真事啊，真的。着急现在你回去，手段方法拿下来，我一直给你看。哇，他一定是这种反应，对吧？欣喜若狂啊。可是我们基督徒没有欣喜若狂哎，听着好像给，好像听的是给别人讲的，这是给你讲的，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就是神的慈悲啊，就是那个皇帝，就是皇帝说按照他的慈悲给你下的这道圣诏啊，告诉你，你的罪免了，你可以恢复太子的职分了，多大的恩典啊。这是保罗说，我作为一个使徒，就是耶稣基督的代表，钦差大臣，耶稣基督的钦差大臣呢，他告诉你，你现在可以做了，你愿意吗？这个事不能强迫的。如果那个时候太子说 Who cares， 我就是要死，你的皇帝什么了不起啊，什么傻民，杀头，有本事杀，怎么着吧，下地狱不下地狱，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啊，哦，那你厉害，那你就可以无所谓了，是吧？但是保罗说，我作为钦差大臣，我告诉你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亲自用生命给你做成的。这就是罗马书里边告诉我们，我们在律法之外有了称义因信得生的那个机会了。所以他说，你把身体献上，是表示为什么他不说你把灵魂献上而把身体献上的意思，就是说你把你所有的一切献给他，给他作为一个甘心的礼物。所以这个不能强迫，强迫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你愿意吗？甘心乐意吗？把你自己当作一个礼物给他，然后成了，你给他以后就成了祭物了。那么这个祭物是圣洁的，请问在座的各位，我们是圣洁的吗？不是的。那个圣洁的意思就是指的那个这个牛没有残疾的啊。那么这个没有残疾的是怎么成为没有残疾的呢？我们再强调一次，是因着信耶稣基督的救赎，白白把我们称义了。所以这是一个多大好的消息。也就是说，那个判了死刑的那一个王子现在宣告说，某种条件的满足，你无罪了。他说你应该回去啊，他说你离如此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什么叫侍奉？就是你爹在那里，你的皇帝，你的爸爸在那里等你啊，你这样的孝敬他，你这样的侍奉他，你这样做人是理所当然应该做的，你本来就应该这样做的，对吗？所以献身活祭，有人说哭哭啼啼，哎呀，我终于问耶稣，我要献身活祭了，我真倒霉了。献身活祭是个多么大的福气啊！你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归给上帝，成为神荣耀的孩子，成为神的国度里边与基督一同作王荣耀的位分，这是多么大的荣耀啊！所以他说是可蒙神悦纳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以前我们是不圣洁的，不能蒙悦纳的，是因为罗马书前面的经文，因信称义，神说你可以蒙悦纳了，你这样给他，他可以悦纳你了。这就是祭司按手在他头上，就是说你的罪已经被赦免，神可以悦纳了。然后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效法这个字是表示一同变成一样的模样，这个意思啊，它是两个字组成的，就是大家在一起，然后呢变成一个模样啊，就是这么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不再是世界里边的一份子，让世界的系统把我们变成一个越来越犯罪堕落的那样的一个人，说不要再进入到那个状况里边去，要从那个状况里边出来，然后说心意更新，然后发生变化。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 mind 要 be renewed， 啊，我们里边的心思意念要更新了，然后带出来了我们生命的改变。刚才我们讲了，人的最终极的目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生命经过的一生路程变得像他。然后你负面的要做一件事，就是不拒绝这个世界上从情欲来的败坏，然后使你的生命与上帝的形象有份。那么这个怎么做成的呢？就是先从思想上改变，然后呢就带来的生命整个的行为的更新。因此在这段经文里边呢，我们还是看见了这三件事。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起点，从哪里起点？从献身活祭开始，然后呢就更新变化，就进入那个过程了。那么这个是一个旧的思想逐渐逐渐从我们里边出来，新的意念渐渐渐渐建立起来了。今天早上查经班我再次提到这个问题，人的生命是一种信息为本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里边有一套信息的系统。那么这个信息的系统它决定了你的怎么想法，你的怎么想法了，你的怎么做啊，你怎么做就变成了你这个人的性格啊，这么一个变化，这么一个形成，这么一个人生的过程。因此最深层要改变一个人的人生，是从我们的思想里边开始改变它。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为什么本性难移呢？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没改变。你光改变它的行为，修行它外在不行。圣经说你必须从深层，从思想里边来改变。当然这个改变有一个前面的前提，这是这一段经文里边没有提到的，那就是说从重生开始啊。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因信，神给了我们一个重生的生命，然后借着这个重生的生命呢，我们就在上面开始这样的建造了。所以心意更新，弟兄姊妹，我们早晨起来查经班的人数不少，但还不够。因为我就觉得我们没有神的话，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意就无法更新，心意不更新就无法发生变化，我们就很难真正进入到那个渺小那个目标的过程里头去，我们往往又不知不觉的回到世界的过程里边了。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呢，圣经说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圣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这个在翻译上也有一点问题。首先先说这个查验啊，这个结果呢在这个过程里边就是我们可以去查验。这个查验的意思就是体验和印证。体验和印证什么呢？就是来印证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样的呢？是善良的，是纯全的，是 pure 完美的，然后是可喜悦。谁喜悦？是使我们喜悦的。神的旨意是善良的，是美好的，然后是完美的，是纯全的，然后是使我们可以满足的，是使我们得着真正喜乐的，是使我们能够得着真正平安的。你查验了这个，在查验这个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就操练就成熟了。所以弟兄姊妹，一切神预备的这些都是为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可以蒙福的人。我们再一次强调一件事，弟兄姊妹，上帝眼中看的不是那个 to be， 不是那个 to do 的重要性，而是那个 to be 的重要性。也就是说神最后要看看我们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所以一开始我们提到那个终极目标不是你做了多少事，将来神啊你看我做了这么多事，神不看你做了那多事。我曾经讲这个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啊，我说我小的时候做功课，老师要求你做作业吗？啊，就是做作业了，偷懒啊，老师说把这个字写十遍啊，我就写立人立人立人立人，然后那边写写得很工整，交上去了，其实一个字没学会，对吧？有些同学说，哎，你这个字很那个，他说有的同学是一只手上写两支笔，拿两支笔啊，然后一块写一块写，结果一同时写两行，他说你拿两支笔，有的拿三支笔啊，同时加三个笔，同时写同时写，结果 交上去了，老师看了，哦，工作做得不错，其实没学会。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一辈子做了很多事并不重要，关键是你的生命是不是成熟了。所以最后的终极点就是说，我们献给上帝的是一个成熟的我，那你就成功了，这一生就没白走，甚至于这一生失这个不如意十有八九的苦难就没白受。那么因此这件事情呢，就从我们献身活祭开始了。弟兄姊妹，上个礼拜咱们有弟兄姊妹十位啊，不知道今天 有多少来到还来到我们中间呢啊。信主是个马拉松长跑，我曾经回过头想想，我受洗的经过我手受洗的人已经好几百人了，对吧？那么现在还留在教会里还有多少，真的不知道，我没有去统计，对吧？很遗憾，有一些人走着走着就不见了啊，走着走着就又回去了，回到世界里边去，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但是我们现在不管在座的各位是刚刚受洗的还是已经受洗过的弟兄姊妹，或者受洗多少年弟兄姊妹，我们回想一下，我们是不是还是献身活祭的人呢？我们是不是已经把自己交给了上帝，愿意一生在他的手中接受他的操练？焚烧就是把过去的毁掉让新的建立，焚烧的过程是辛苦的，但是是必要的，最后是美好的。所以求神给我们有一个信心而来的勇气。弟兄姊妹，信心导致两件非常重要的事，因信称义吗？信心导致两件非常重要的事，在你的生命当中看看这两件事有没有。第一件事，顺服。我们信他吗？他是至高者吗？你听他的。所以在弟兄姊妹，你想想，你是听他的还是听你自己的？圣经里边说，你听他的就是永生，你听你自己的你就灭亡。信心的第二件事就是勇敢，勇气，因为你要走的路和世界上大部分的人走的路是不一样的。你走的路可能是有很多痛苦的，要经过操练的，把自己身体献给他的时候，他要把你的旧我烧毁的，你敢不敢？有没有这个勇气？如果有，我们是顺服他，勇敢的跟他往前走的，我就恭喜你，你就真的成为一个活祭在他的手中。不然我们就要认罪悔改重新再来。有很多时候我们献上去了，不知道哪一会儿偷偷的又把它又拿下来了，我们又回到世界里边活得劲劲的去了，糟糕了啊！所以在这里我们新受洗的弟兄姊妹，我们提醒已经受洗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提醒，使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有资格献身活祭，并且真的是有顺服有勇气把自己献上了，我们瞄着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彼此努力一同前行。我们低头来祷告。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真的是很难用我们口中的语言来向保罗说，他要把我们拉到一边去，告诉我们一个是我们得何等大安慰，何等喜乐，又是何等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曾经没有资格，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如今因着我恩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所献的赎罪祭，使我们有资格可以献身活祭给你了，可以恢复到我们以前归你的那种的状况里边去了。主啊，我们知道这是何等重要又是何等美好的消息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去真正的进入到体验你的旨意是何等的善良，何等的纯全，何等的是我们心中能够满足和喜乐的。然而主啊，我们真的向你承认，我们信心有限，勇气有限，智慧有限，力量也有限。主啊，在这里我们凡是愿意把自己献身活祭给我们的主的人，我们从内心里边同声发出一个声音说，主啊，我愿意，虽然我是软弱的，求你来帮助我，赐我信心，赐我勇气，赐我顺服， 使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在耶稣基督里边，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能够成就了。主啊，愿这重要的信息使在座的各位每一位都能够听清楚、听明白，并且都有勇气、有信心把它做成了。愿你在我们身上对我们一切的美好的旨意和祝福都能够丰丰满满的临到每一个人。愿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是失落的。主啊，求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恳求，也垂听那心中有声无声在你面前的祷告。愿你在高天之上悦纳。谢谢主，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